我们今天开始这个《白法名门论》的学习。上一次已经将这个兴亡说完之后，这个接下来就这个兴所说了一个纲要，就是说这个六位的这个兴所呢，已经做了一个纲要性的这个叙说了。那么接下来就是对这个六位兴所，也就是说六个部分的这个心理活动，一样一样的这个说，一样一样的说。我们现在这里讲这个课了，你们听这个顺不顺畅？要是不顺畅的话，你们就及时的告诉我。就以前讲课讲同者观呢，到这个调五四的时候，调饮食、调睡眠，那么也是讲了一大半，然后他有人告诉我是这个，哎呀，这不行啊，怎么样啊？那么结果的话呢，我才知道，后来没办法又重新开始重录。我们今天这个呢，就需要大家能够配合及时的这个告诉我，那么就产生就没有必要产生像上一次的那种这个浪费这个精神。那个现在的话，我们这个第一位的这个星所了，变形星所了，这个变形两个字的意思已经在六位的这个纲要里面已经详细的有一个叙说了，就是说这个五位星所法在我们一般这个心理活动里面，这个六识的认识过程里面，这个都是有的，不是没有的。就是说任何一个识，他只要这个来认识动物、了解动物，就会有这个五个心理活动，这也是变一切识、变一切心、变一切地、变一切识、变一切性的。所以这个意思才叫做变，就好像我们说日常你看到的这个种种光一样的，不管是红光、蓝光、绿光，任何一种光，它有一个基本的特性，都是一个波，都是一个波，或者我们看到的这些种种光，它的根本的来源，都是由某一个基本的光组成的，因为它这个表现的这个波长呢，有长有短，各不一样。那么我们看出来就是种种的五颜六色。那么下面的话，这个五变形，一坐一二处三受四想五思，这个是本论，就是说《白法名门论》里面标出来的，先提出来是第一个，变形有五，那么就一处二坐一，一坐一二处三受四想五思，那么就有这么五个心理活动。那么这里就是对这个五个心理活动呢，一样一样的讲。我们在这里一起学习这个《白法名门论》，看起来这个论呢很简单，但是我们现在这个一周一周的讲呢，讲了好几节课了。所以你真正要了解好这个论，不是简简单单一看就过，那样你学不透，对你的这个帮助啊不多，这个帮助很小，也不是说没有帮助，会有帮助。 那么这个第一个行走是坐揖行走，这个坐揖行走怎么讲呢？就是说这个坐揖行走啊，就是说为警觉引起心中违性，引心另去自定为业。这里就是讲践行心所的这个坐揖心所，坐揖心所的性，坐揖心所的业。性呢，就是说，这个坐揖心所的性体，它本身，应该是什么？那么引什么什么为业呢？就是说，这个坐揖心所的所起的作用，先说体，后说用，就是这个本质。这个坐揖心所的本质是怎么样呢？就是说警觉引起心中为用，警觉的意思就好像我们这个人睡觉啊，有的人呢他睡觉啊这个很容易警醒，就是他虽然睡着但是周围有什么动静你只要动一下那个人他就醒过来了，他有一个警觉性。或者是说他做什么事情，哪里出了纰漏，出了什么问题，有一点点的小的问题他马上就发现了，就挡过去了，然后去面对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这是我们一般生活里面的这个事情。那么这里这个警觉是什么警觉呢？就是警觉我们的心种。这个心种呢有不同的心种，有这个前六识的心种，有这个第七识的心种，有八识的心种。警觉这个心种，就是使令这个心种能够升起作用。就好像这个房子里面住了几个人，那如果说这个需要啊，有人来帮忙。但我认识几个也张三李四王五，那我就叫张三出来，张三出来了，叫李四李四出来了，他们就这个显现在这个我的这个前面，出现在我的前面跟我去做事。那么这里这个坐揖心所的就是说起意的意思，我起的一个意，比如说我这个眼睛看到东西啊，他首先要起意，我要去看。如果说前面这个花啦草啊，这我现在不去看，它虽然在我的前面呢，可是我不知道它，可是我不知道它，我就不能够去了解，我就不能够去了解。那如果我引起了一个注意，这个进去的性权。那么就可以看到的这个事情，就可以看到这个事情，就是你能够看到这个花，看到这个草，它就起这个意，所以是警觉心种为性，心种为性种种的这个心种子，那是不一而足的。这个六十的种子、七十的种子、八十的种子，这就是这个坐揖心所。比如说我坐揖观察，比如说那里有一个东西不明了，我现在坐揖观察要仔细的看一下，然后我就走过去看了。那里有声音传过来，我要有自己的注意，引起自己的注意。注意这个声音，那么我就看到了。所以这里通俗的讲，这个坐揖心所就是说引发自己去认识这个事物，那么这个就是坐揖心所。所以这个坐揖啊，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理活动。佛法不是讲说要如理坐揖吗？那如果是我们呢这个自己不警察自己，不观察自己，警醒自己， 那么就是非理作因，就是颠倒妄想、贪嗔痴的种种想法，那就是非理作因。那如果我去认识事物之前，我一开始就如理作因，就是我起的念、思想是正确的想、正确的念，那么就叫做如理作因。就是坐意观察，或者起意观察，就像这个《头门王》里面讲的修持方法一样，说我们这个随缘修，随缘修这个止观的时候，一坐中修，这个心讲了，然后就是随缘修里面行、住、卧、坐、语，这些事情，我要去这个地方，或者我在这个地方停留下来。是不是该停下来？是不是该在这个环境里面呢？能够这个去做这些事情，对于我的烦恼是否有这个增上，还是说对这个烦恼啊，这个有这个呢消除的作用？那么现在观察了，作意了，作意，然后我就去做了，所以这个作意心水有这个特性。不过这里这个五变形的作意心所呢，它还没那么复杂。那么我们这里是说进行这个思维观察了，进行修止修观的时候，充分的寻思前面，其实我们这种做是算是后面的不定心所的寻思。因为你这个作意呢，它就是很简单的，起意想分别，我起念，我们叫做起心动念，就是这个作意，就是这个作意。那么，如果我们前面做种种寻思观察所引发的起意呢，是引发的一个好的起意，就好的一个起心的这个呢想法，起心的一个认识作用。那么，引心定去自净为业，它的作用是什么？你起意就是要去观察事物的，那么它这个顺带而来所起的作用呢，就是我去看了，我去听了，我去这个想了，我感受了，种种的这个心理活动开始了，这么就是，那么这个就是呢，运行心所这个作意心所的。作用，这个作用，这个需要我们这个在日常当中，在你做事当中，你去观察。你比如说南传的这个四念处的修这个修行，有一种方法呢是说，你这个动中禅，你走路的时候，你感觉你的脚跟这个地相接的地方，你吃饭的时候，你感觉你的牙齿跟这个。菜呀，嚼的时候，先切的时候，我们这个身呢，或者坐上去靠的时候，这些种种的这些情况里面来看，看这个心态，你就会发现这个作意的，这个它所起的作用，以及这个作意心理活动本身的，这个状态，还会有那么细微，会有那么细微。这是第一个心理活动，第二个心理活动的话呢，是心所的话是触，触的话是令心心所触境为性，享受思等所依为业。触的心理活动，简单的讲，就是说我们这个心王心所和这个境界相接触。先接触，这个就是，这个心丸的特性，这就是说，这个心理活动呢，它这个状态，就。它是让这个心所和这个境界相处的时候， 那么前面的话，这个作业的心理活动呢，它的作用是说让我们先去认识这个境界。你要认识这个境界，必须接触这个种种的这个境界。那么处心理活动呢，就是我们正和这个境界相处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眼睛注意到了这个颜色，耳朵注意到了这个声音，身体注意到了这种种的这个感受，那么这个外在的这个环境和我们这个这个认识，它有一个呢相这个结合在一起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这个状态就是处心所，就是这个心理活动，那么它所起的业是什么？就是这个受、想、思后面几个心理活动的这个嘞依靠，就是有处之后，就会有后面的这个受、想、思，这个三个心理活动都要依，实的因缘生法呢，就是要根、尘、实三合合，这个三者呢合合在一起，合合在一起会生处，处的话就会引发后面的这个种种的这个心理活动，只要有这个接触，所以最开始的话呢，这个需要有这个作意，有这个处，有了这个作意处之后，就有后面的几个心理活动，就是后面几个心理活动的这个依靠，这就是呢处的这个作用，处的作用。所以这个四念处里面讲说，观受的时候，就六处啊，六受，眼处、耳处、鼻处、舌处、身处、意处，这个六处。六处就是说与这个色声香味触法这六种境界能够这个相合，然后产生进一步的这些种种的这个心理活动。那么这个是第二个。第三个变形的心理活动心所是什么？是受。受的意思是什么？就是领纳为训，俱非镜像为性，起欲为业。这个的心理活动，它的这个特性呢，就是说，它会这个领纳，就是接纳下来，接纳下来，就好像这个什么东西的这个传播一样的，声音传播一样的，它有前面这个。这个声音呢，波动呢，然后这个空气里面呢，这个沿线传到你的这个声音，传得过来，它有这样一个作用。那么这个受的话，就是当我们这个触了之后，你跟这个环境接触之后，你心里面对这个事情的认识接触之后，那么将这种接触能够纳入到我们这个内心里面来，纳入到我们这个认识上来，就是说，你好的也好，不好的也好，还是中性的也好，这里是说为训俱非镜像为性，这个训就是跟你相合的，比如说这个香的，好看的颜色，好听的美妙的声音，那么这些都是。顺的，那么这个为的话就是不顺的，比如说这个看到很脏的东西啊，闻到很这个臭的这个气味啊，那么这些都是不顺的。那么非的话就是说一般的俱非，就是说一般的我们在平常生活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事物，听到一些事物，接触到了这些种种的这些这个事情，这些现象。那么这个是属于是中性的，我们接受的中性的， 你不会有一个排斥感，也不会有一个呢这个想贪求的这个想法，或者是有贪求有排斥的想法，那么这个是把这些种种的这个镜像接纳性。那么实际上说，你会产生这些种种的这个心理活动，它在最前面的话呢，基础是以这个触为基础的。这个受的话呢，只是如实的将你这种触种种这个触它的实际情况呢，纳入到我们这个内心里面。就我们以现代的这个生理学、神经，以及内心的这个感受相关的关系来说的话呢，就类似有这么一个过程。比如说，我的手摸到这个桌子，觉得是坚固的。那么，我要能够对这个桌子有认识啊，它必须我的这个皮肤触到这个桌子，觉得桌子是平的，是硬的。那么，这个是要触到它这个现象，触了这个现象以后，那么我对它有一个感觉了。这个感觉的话呢，它要通过这个神经的传播，最后通过这个表层的神经传到我的大脑，我的大脑就有这么一个感觉。我的大脑这个感觉的这个印象呢，它的根源呢就是它的来源呢就是。来源在我手，我来源在我手跟这个桌子的这个碰触，接触。你接触的是怎么样的，就是怎么样的。我接触的是这个色的，或者是滑的、平的，或者是凹凸错落、不平整的这么一个存在。那么这个是触的这个类状态，这个。这个感受的话呢，就是如实的，跟这个感受的这个信号啊，这个传过来，就好像我们打电话一样的。这你要打电话呢，那么先是说我这里讲话，讲话之后就是有声音了，它就过去传统的这个电话机啊，它是通过那个碳粉。碳粉呢，有受于由于我们现在这个，我现在讲话了，这个声音的震动啊，震动之后呢，它这个碳粉就有松有紧，然后它到了这个电流啊，就有所改变。那么改变之后呢，就是它要跟我现在讲话的这个声音波呢相应，随之起舞，随之动。那么这样动了之后呢，它要将这个电流调样的，传到另外一头这个听的人。听的人这里的时候呢，他这个接纳到我所说的这个话，这个要接受的话，它中间是个信号的，它不可能是说我现在这个声音直接到那里，而是从这个信号，它要把它放大，这个电流在震动这个碳粉，产生这个声波，那么就是变成了可以听到的声音。就变成可以听到的声音。那么我们这个容纳的话呢，就是说你碰触的时候触是怎么样的，然后你容纳进来的时候呢，你这个受也是怎么样的？这个是受心所，这个是受心所，它能够容纳，能够将种种的这个镜像纳入到内心。而这个触心所的话呢，是我们内心里面去认识外部环境的时候，和这个种种外部环境呢相处，这是两个状态的。一个心理状态是相处，一个心理状态的话呢，是说将这个相处的这个影响，这种影响，这个纳入到自己这个认识范围，这两个。那么这一处的话呢，是说我们这个心去认识事物的时候，朝外，朝这个对象，这个外也就是这个对象，去接触它，有这样的起心动念的，这个，这个心理，这个心理，那么就形成这里这个受。 那么社会作用是怎么样？前面是说引发这个心要去认识定的业，或者是能够做受想思的这个依靠业。这里的业呢，就是说能够起欲为业，欲的话就是希望性，心里面有一种方向性，我们讲蠢蠢欲动啊，他心里面对某个事情啊很贪着啊，他想去能够得到啊，想着能够把握啊，他们这个心里就盘算计划了，打种种的主意了，耐不住了，停不下来了。那么这里就是说，他有这个领纳性之后啊，他就会起欲，就起种种的追求想，这个追求想呢，说，比如说这个顺境，他就想保持住，有这种追求想。那如果是这个境界不好，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里，你听了，你基础不够，或者是说你对这个基本的佛学原理啊，这没有兴趣。你听了几分钟之后啊，你就不耐烦了，想走。这个是一个你自己感觉不顺的境界，你就追求早点想离开。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起欲为性，起欲为性。那么中性的话呢，就是说，它就在这个地方呢，它不会有种种这个明显的要离开、排斥，或者是说保持接纳。这样的这个想法，那么就是中性的，能起合离非二欲故，就是说废起什么欲啊？废起合离欲，这东西吃得很好吃，我再吃一口，这是合的欲，那么我一觉得这个东西不好吃、难吃，我就想把它拿开，不想这个吃了，那这个是远离欲。非爱的话呢，就是说既不想远离，也不想得到，是非二欲，非二欲，意云运心等起欢喜舍相，那么起欢喜的舍相呢，这里是把这个受的这个含义呢放开来讲，因为一般的讲这个说这个舍离，那主要是偏于身受，因为我们的感受啊，有心受，有这个身受的这个分别，这个差别。那么这个合离欲就是说，我看了呢，我想看都看看，不想看我不想看，我离开眼睛不睁不得不不朝那个地方看，那就有合离，就是说你的眼睛啊，你的眼识了。是彼此实在是生死了，跟这个境界，他之间的这个关系是有想合合在一起，有想远离的，或者是中性的，那么是生受。如果是这个第六意识对种种法的境界，这个心受，那么这个心受的话是忧欢喜。舍相，欢喜呢，就是说你想到这件事情之后啊，你非常高兴，你越想越高兴，越想越欢喜。那么这个是欢喜相，这个是欢喜，这个欢喜欢喜相。那如果说你想这个事情很忧伤呢，不想去想它，感到很苦恼，感到很忧虑、忧愁、愁闷，那么这些的话呢是。属于这个气象，妖气象。那么这个妖气和欢喜啊，这个是属于内心的受，内心的受。那么舍相的话，就是说想一般的事情，这个没有头没有尾的，很凌乱的种种的这个想法，那么这个是属于舍相，所以这个是从意义上来讲。所以讲受，详细的来说呢是，有五类的受：苦受、乐受、忧受，就是这里讲的气，还有那喜受，这个四个受，再加上一个呢舍受，这一共有五 种胜，一共有五胜，这个我们学起来这些基本的道理吧，你看起来就是说还是比较简单的，但是我们在心里的观察就从这些简单的地方开始下手，开始下手，那么这个是兽性手，兽性手讲明白了，下面我们这个来聊一聊什么叫做这个响性手。响的心理活动就是说，择于进取向为性。响性手的这个状态呀，它是取种种的镜像，比如说这个桌子是方的，方桌子，桌子是圆的，圆桌子，就是我们从眼上来讲，这个是它的这个像嘛。当然，这里这个响呢，是就是声闻佛教里面也讲说六响。眼想、耳想、鼻想、舌想、身想、意想，这六想。就比如说，你看到一个人，他跟你说话，跟你这个来，这个做事情，他对这些事物啊种种的这个反应，反应了之后，我就问呢，你对这个人印象怎么样呢？那你说我对这个印象，觉得他很聪明伶俐，识大体。会说话，比较能办事，这个呢善解人意。那么这个我就是对人的一个印象。那么这个印象是什么印象？这个印象是我们第六意识分别的影像。你对这个友情这个人，他的言语、动作、种种的一个观察之后，一个综合的一个思考。那么这思考的对象是属于法了。那么这就是说意。第六这个意根和这个法尘相触得受，然后呢取这个法之相、法之相貌，那么就是说你得的这个镜像，你对这个境界有一个了解之后，对它形成了一个影像，跟我们这个感官不一样，我们感官就是说。看到圆的就圆的，看到扁的就扁的。声音的话，听到噪音就说噪音。听到这个琴的声音、椅子的声音，或者是说这个车子的声音等等，就有一个印象。所以它是取镜像，这个就是响的这个嘞，特性。那么响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呢？响的作用是施舍种种名言为业，施舍就是呢，给他设置的意思，就好像说，像这个中国一样，古代是节神而祀，节神一祭日，就是打一个节，这个来祭祀的，在古代，到后面这个符号啊，慢慢这个发展。变得越来越丰富，就能够用种种的符号来代表种种的事物。比如说，我们杯子，我对杯子有它一个总体性的这个印象认识，它有这相应的这个作用，所以我就设立一个杯子的这个概念。所以说，我们说圆，对圆这个事物，我对它有一个。取向就是对这个镜像能得到一个镜像上的这个认识，然后就建立就能够建立说，这个圆这么一个概念，就是说建立种种设置种种这样的这个名词名言概念，这就是这个想的这个的作用，为安立自定分际故，这里这个其呀、是个多音字，不记分际，方能随起种种名言，就是说你对种种的这个事物的这个能够将这个镜像能够取到，能够得到，那就知道这个镜像的范围。比如说，我说请你帮我拿一个碗来。 那我说的这句话呢，就是一个声音，一个信息。那么说晚的时候，这个事情呢，这个话呢，它并不等于就是这个晚，但是你能够理解这个意思哦，就是一个晚。那么你对晚的镜像有一个取，我对晚的镜像有一个取，就是说晚这个形象、这个镜像呢，它是有一相对稳定的，这个就称为分镜。碗它肯定是拿来做什么呢？来盛饭的、盛汤的，拿来作为一个我们吃东西的一个工具。你总不能说是这个车子啊、板凳啊、坐的东西、椅子啊，叫碗不叫碗？所以我们要有这个嘞，对事物这个境界的这个取向。那么就会有这个嘞分际，就是种种事物的这个分类划分。植物、动物等等这些划分归类，那么这样才能够建立种种名言，才有办法说，建立种种的这个名词概念，建立种种这个名词概念，不然的话呢，你就没办法建立，你没办法建立，所以这个是，这个是对于。这个想线索的定义，思者于境，取向为性，于三平等，一心为业，唯能取境，正因等相，趋于自心，能造善等。就是说这个。思心所，它的作用也是取这个观察的镜像，认识对象的这个镜像，这也是思心所的这个活动啊，它的这个特性。但是它这里取镜像呢，跟前面这个想取镜像呢有些不一样。这个想取镜像呢，是取镜像的这个分际，就是说取镜像的种种这个呢，各自的特性差别。那么这个思的话呢，它取镜像的话呢，它主要是取镜像的这个呢相对的这个作用像，它比如说。他觉得这个东西，好，不好，能够有什么什么什么的用，那么他取这个一分的这个镜像，所以这个思心所也是取镜像，这个是跟这个想心所共同的。但是的话，因为他主要取这个镜像的特性和作用。它不主要从这个特性上来讲，所以的话，这个思心所啊，它会与上品等异性为业，就是上品、恶品、无记品，那主要是上品、恶品，那个上品的话呢，就是说他比如说看到布施啊的功德。看到持戒的功德，看到这个利益众生的功德，看到这些种种的这个事情，当他观察到这个事物的相的时候，比如说这个东西可以拿来布施，这个东西它可以给众生啊有种种的这个帮助，那我就把这个东西取得了以后去利益众生，他会有种种这样的这个想，就是有善心。还有烦恼心，烦恼心就是贪求心了，贪着了，能够一心为业，就是说意思意思的意思，就是好像一个人呢，他在管理的某一个事情，他叫这个人去做这样，叫这个人做那样，那现在我这个心里啊取了这个镜之后呢，我叫我的这个心啊，起善念，动恶念，这个去。这个杀盗淫， 或者去这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就起这样种种的心理活动。那么这个是思心所的这个作用，思心所的作用，唯能取尽正因本相，就是前面是这个取尽相，安立这个自性分析，主要是从这个尽的这个范围。那么这里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取尽相，它能够为能取尽相正因本相，就是取尽相有正因，这相对来讲也有邪因呢，正因等相、邪因等相，它就有这个能取尽相，就有一个能动性，就取有一个能动性。它在取尽的时候，心里面有一个反应，我们讲说有一个意识反应，比如说我看到这个事情我不喜欢，然后呢我就是升起了排斥的想法，然后升起了排斥的朋友这个想法之后呢，我就要否定掉它，想种种的这个方法来避开这个事物，避开这个事情，那么我这个后面的这个心理活动呢，就跟着这个阴阳圈的这个发生了。那么这个就是一心为业，去造善，去这个呢造恶，去造善造恶。比如说我取了一个定，比如说菩提心这个定，那么菩提心的话呢是这个我们成熟大圣道的根本因，那我取了这个定向，然后呢能够知成熟这个菩提心定向的正因，就要观一切众生呢平等，从无始劫来做个父母，做个仇人，冤亲中都是一样的平等，然后在于这个平等向上去观察，观察这个呢都是如父如母的友情，他们对我们有深恩，乃至于这样一层一层的这个深入观察，深入观察，那么深入观察之后就能够成熟菩提心了，就能成熟菩提心了，就是能够驱逐我们心能够造善的。比如说世间有些这个人呢，他没有佛法的这个观念，比如说做生意的人是吧，他来到这里边一取经下，哇，一看这个市场调查这个事情呢值得做，会有很大的这个收入收成，能赚到很多，那么他就动心了，去找人了，然后去进货找材料，然后呢这个把这些东西这个推销出去，那么就是一心为业了，一心为业。所以他这里取尽相跟想的取尽相是有差别的，所以都是取尽相为性，一个是取尽相的自尽范围，这个是这个，这个是那个，桌子是桌子啊，椅子是椅子，菩提心是菩提心，这个菩提心是菩提心，它就是取这些种种尽相的自尽，就是它本身的范围。那么这个思取尽相为性呢，它是取这个尽的正因等相，就是说能够形成、能够成熟成就这些事情的这个因素，能够形成这些因素，然后它有了以后就会开始动，就会开始动。对，一个是呢安立名言的，一个呢是产生种种心理活动的，所以各有所取不同。就我们读这个《五戒行》呢，对于 清楚了，想清楚了，这要有比较这个具体的一点的这个认识，那么你才能够分别的清楚这些之间的这个差别，这些之间的差别一定要了解，因为这是我们假设你要念佛得到这个修行止观，你要成熟你的这个内心的善法相续，调伏你的烦恼，这个五遍行对我们也是一个帮助，你能够很清楚的了解，能够清楚的了解我们每一个心念闪念它这个具体的相貌，你看这个想心所的相貌思心所的相貌都是取镜相位，但是二者的取舍不同，内容不同，取是一样，一个呢是取镜相的范围，一个是取镜相的种种因素的这个聚合行动，这就是二者不同了，二者不同了。那么这里所取的说之相和这个它的这个正因，那是直了直接的，直了直接的，跟后面五别经里面讲的抉择因素，这个慧心所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有一些不一样的，有一些不一样的，就好像我们直接闲聊一样的，再比如说肚子饿了，看到食物，这个食物能够充饥，我能够饱肚子，我的反应马上就是去，拿东西吃了，那么这个的话呢，就是说。他这个食物能够饱我的肚子，这是相对的一个作用，一个因，我取这一份经验。那么另外的话就是这个食物的话呢，它就是能够被人所食用，它能够消化之后呢帮助这个人的身体，那么我就对食物本身它有这么一个作用，它有这么一个作用，不它有这么一个状态，那么你就有这个不同的这个来认识了。我这里反复讲也就是说这个思心所和这个想心所它有点不太好分别，我要把两个基本的这个概念讲清楚，一个呢是取镜的自相，一个呢取镜像的这个正因，形成这个镜像的这个正因，那一个是关系的，一个呢它本身的，正因的话是关系的，那么这个镜像是本身的，而这两者的这个称为变形，它是直接直了，如果到后面的话那就变成寻思了，变成这个止观了，那不一样，跟这点不一样，那个是极细的，就比如说简单的一个讲，我现在这个看到一朵花，举个例子，看到一朵花，我要看到花的时候，我就心里想去看那个花，然后去接触的那个花，对花有一个好的感受，形成我的印象就叫花，同时花上这个印象呢，好看，想看，要看。那么你想看要看呢，你这些贪呢，等等这些活动就出来了，你的这个意想分别就跟着发生了，那这个就是思心所开始奴役你的心了，这个东西很好看，然后今天我有事没办法，我也去做事了，但我舍不得，我舍不得，这个就很细的想，对这些种种观察呢，就会比较好的帮助我们，清楚的认识到自己的这个心理状态，自己的这个心理活动是个什么样子的，是个什么样子的，就会有这个很好的一个 那么这个五病行就介绍到这里。下面我们是这个介绍第二类的心理活动，叫做别境。在六五心所这个基本纲要里面就已经讲到了，就是说这个别境呢是以不同的境而有这些心理活动，也有这种种的心理活动，有四种境，这个什么决定境，决定境，希望境，诚心境，观察境，这四种来联系的五种心理活动。一遇二圣解三念四三摩地五会，有这五种心理活动。言遇者，于所乐境希望为性，请依为业，这是第一个讲这个欲心所。欲心所的这个心理活动是这样的，就是说对于自己所喜欢的这个境界有希望想，有追求想，想得到，想追求，这个是呢欲心所的这个心理活动。欲心所的是通三性，通善性，通这个恶性，通这个无极性，这个是变三性，变一些地，这个别境心所。那么说这个欲心所的话，是对于自己好要的欢喜的境界有想得到的这种想法，这个就称为欲。那么这个欲有多种呢？比如世间的五欲，为了能够得到更多的这个五欲啊，就拼命的努力啊，赚钱呢、自产业啦，来追求自己世间的五欲。那么这个是世间的爱着爱欲，世间的爱着爱欲，那么这种是有染心的，有染心的。那么如果说他的这个心呢，再提高一点，他对这个因果的认识啊，有了，他知道世间种种的这个眷属、财富、健康，都来自于人的善行德行，对众生的种种布施啊、救助，由这个善业成熟了自己这些好事情，那么他就想要去布施，想要去持戒，做这些事情。那么这个就是属于人天圣的这个善法欲，他想要能够将来做人，将来能够升到天上去。那怎么能够做人呢？就持五戒，认真的持五戒。怎么能够上天呢？那就是说要修习这个布施，布施能够升天，要修习持戒，对于修习这个不动业了，这个修禅定，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空出定乃至非非想定，这些，那么就是对于这个自己想要得到的境界有这个愿求想、希望想，那么这个就是欲心所。那这个善法欲最大的欲是什么样呢？就是无上菩提欲，仗义得到无上菩提，能够度化利益一切的众生，那么这个是最广大的这个善法欲。我们一般讲说这个人的欲望很强呢，就是他对于自己所喜欢的事情呢非常强烈的这个追求，这个欲望很强，也可以说世间的，比如说这个人呢，他的这个食欲特别强，那么他就会 寻找种种的好的饮食去品尝，更不能够遍尝天下的这个美食。那么这就是他强烈的这个贪欲，对味道的贪欲。那么如果说他对于佛法的这个喜好需求，那这个是呢善的法，这个欲，就是他常常的这个想要去得到佛法的这个呢了解，得到佛法的证悟，那是善法欲。那么他这个起的作用呢是勤一为业，勤就是勤奋努力的意思。勤的话有正勤，正勤就是善法善的努力了，也有邪勤，你像这个偷东西的人，或者是算计人的人，他这个起早摸黑的，做的种种的准备，不是辛苦，不怕呢这个危险，都想要去做，那么他这个是不正勤邪的，能够起罪恶的，起染污的，所以这个不对。正的话呢，就是说，这个文思啊，学习经典呢，做种种利益的事情，精进，努力于这些，精进跟勤又不一样。所以真正讲这个善的方面呢，就称精进，要称精进。那么就是可以引发勤为业，那有的人说呢，哎呀，他虽然知道佛法很好啊，可是对于佛法这个修持呢，这一步之差，有的时候很努力，有的时候不太想修，提不起这个劲来，也不是怎么想努力。这个原因在哪里啊？这个原因就是他的善法欲没有建立起来。他的善法欲要建立起来呢，就要对于善法的功德、世间的过患有反复的这个思维观察，有广泛的了解，深入的学习，能够建立他这样很强烈的要修法要学法的意愿愿望，这样他才能够坚持啊，他才会很努力呢。所以欲为勤一，所以首先要成熟善法欲，欲不是说就是一件坏事情，看你用在哪方面，还有一种是无机欲啊，无机欲就是你看世界那些搞科学的人啊，他们每天努力的钻研，研究这个物质世界的种种的现象，这个夜以继日的逢高继就的，甚至于呢这个废寝忘食，吃饭都忘记了，休息都忘记了，每天就围着自己的这个工作了，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努力。他在这个上面呢非常之有兴趣，非常之有兴趣，非常之能够对这些事情呢多些了解，多些这个呢打开未知世界的一些迷惑。那么这些迷惑都主要是停留在物质啦的这些现象上，就是看到的一些相对的这些现象上，并不能够解决他生死的问题。但是他也很勤快呀，他也很肯努力啊，不是一般的小功夫了。但是这种既不是善的，也不是恶的，这个是无记性的、中性的，这是中性的欲。那如果是说，这个随着贪嗔痴转的这些欲，就是这个钱呢，想越积越多，然后贪求这些钱财，那么这个就是，就是随贪心起来，随染污心起来的，这就不是中性的了。那么这个是呢，这个染污法的欲，染污法的欲。这是第一种。第二种的话是圣解心所，圣解者于决定境应持为性，不可引卷为业，为邪正等教理正立与所取定，圣觉应持有此一缘，不能引卷故， 若有余尽，甚解全无，甚即是解，甚即是解，这是对甚解心所，这个阐述。甚解心所，就是说对于这个决定境，火是热的，水是湿的，风是动的，这些种种的境象，它都有其特性，那是决定的。那佛法里面所说的无我意，诸法无我，不管是有为法还是无为法，你在这个上面都找不到一个独立恒一自在支配主宰的这么一个我，那是找不到的，决定是找不到的。所以这个是对于决定境，定则为性。所以这个决定境定则为性，就是说你得到一个确定，能够得到一个认可的一个验证，那么就是定则为性。这好比方说了，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绳子放在那里，或者有一个东西放在那里，它这个东西本身的相貌你对它不是很了解，但是这个相貌是一定的，那你为了能够进一步了解了，就把灯光打亮一点，走近一点，仔细的看一看，看一下之后，那你心里面有决定了。即使这个是灯光暗了，看不太清楚了，你路过这里的时候，你心里面还是有个底，还是知道，这个是一个什么东西。就比如说，这个维斯里面举了很多的例子啊，谈到这个问题啊，说，灯光不暗，看到一条绳子呢，以为一条蛇，但实际上呢，它不是一条蛇，要蛇的话会咬人的，它会对你有伤害的。那绳子绝对不会是对你有伤害的，可是你害怕，那你结果呢？仔细一看，它就本来就是，不会伤人的，本来就是一条绳子，放在那里而已，只是它形体上、形式上，这个形象上有点呢，就是。那你得了一个确定，看到之后，那心里面就是放下心来了，不会有摇摆的，就会有一个呢确定，所以称为呢应持为性，就应持为性，这个就是甚解心所的这个类，定义，甚解心所的内涵，就是说甚解心所就是对于确定的境界、确定的这个对象，有它这个呢相对的、具体的。这个明了的这个印证，那么这个叫做甚解心所。那所以我们这个修行常观呢，能够得甚解，就是这个意思。你观察境已经建立起来了，然后你要进入深观察的时候，心里面与这个境界相应，那么就是甚解。如果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还没有相应，那就不叫甚解，是初分的观察。就像比如说我们对无常的道理了解了，知道啊，包括一般不学佛的人，这个世界上，相信这个自然科学为基础的这个思想理论的人，他也知道从古到今，这个因缘变化，过去的种种历史朝代、种种文明、种种这个建筑。到今天都已经不复存在了，或者是存在的话也是种种的一些痕迹，成了文物古迹，它不成了这个过去式，过去的人都早已经是这个呢死掉了，连骨头都找不掉了，那么过去发生这个事情都已经呢消灭了，而现在生活当中任何的这个现象，花开花落，这个呢行来书啊，乃至于你生活当中你的衣服，你在吃的这个种种水果蔬菜，没有一样它不是在变化的，都是无常的，你这个是种种这个初分的一个观察，然后你在具体深入的时候，你才会刹那刹那你这个心里面所起的所了的，当你看到一个事物的时候， 直接的印象就有了这个无常的了解，而不是要加以这个思考，这个时候才会得到这个圣解。但是我们往往是这样，大的范围分析啊，了解啊，知道这些都是无常的。那比如说你得病的时候，你突然生个病，医生说了你这个活不久了，要准备后事嘛，你再活1个月2个月，那你心里面就不能够接受了，哎，我现在就要死了，为什么我不能活得久一点呢？我不能一直活下去呢？其实就是医生不宣布你死亡，你有一天也会死亡吧，而且还不一定是3个月，可能说下一秒钟，明天早上起床的时候你就起不来了，你就可能死掉了，不等到你再有多余的时间了。可是你遇到这些现象的时候啊，心里面就没办法接受得了，你心里面就会有禅的观念，但是你要速速观察，反复的这个观察练习，你就越来越明了，没有一个事情是可以停留的。你想停留，以为有停留，这渐渐是一个主观上的想法，不跟这个事实相应，然后你的想法上也跟事实相应了，那么这个时候就得应持性。世界是生灭无常的，然后你理解上、认识上，这些现象是生灭无常的，那么就是应持为性，就好像我们盖印章呢，你雕了一个字，将你的大名刻上，这盖到纸上之后呢，你的大名就出现了，它就跟这个印上的这个痕迹、印上的这个内容，和这个留下这个痕迹是一一对应的。那么这些世间的无常现种种现象，这是境，这些境，这些决定的境，那决定是无常的，跟我们内心的这个印象呢相应相扣，契合，这个没有差别，那么这个就是圣解的心理活动，圣解的心理活动。但我们有的时候这个自己的妄想象呢，或者是自己的五根有问题，那就会扭曲。比如说哈哈镜，这个哈哈镜是通过这个加工制造之后，像这个玻璃啊，它后面这个反射啊，是有点变形，瘦瘦的一个站在前面，成了一个大胖子，挺了个大肚子，那要不然说这个矮矮的，这个镜子前面站就变成个瘦干个，那就哈哈镜呢，它把你这个光啊反射的时候，通过一扭曲，就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了。它跟你本人是不合适的，不是相类似的，它完全就已经这个起了变化，起了变化，就不相称，不相应。那如果是说这个把这个镜子调整修正，做一个正常的镜子，那么人在这前面，是高的，是胖的，是瘦的，它就是显现出来是高的，是胖的，是瘦的，就能够应持为性，不可引转为业，就是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就不会动摇。引转就是人家引到你，就好像说，这个你没有去过某一个地方，那别人去过，那么这个去过的人，他对那个地方呢，他有一个确定的认识，不会说我们这里讨论的时候，这个人说这样，那个人说那样，各自有各自的看法，各自有各自的想象，然后就自己没有去过了，就不得决定。那如果他去过了，就不会随你们所说了有转变，就像以前这个有什么比喻故事说，一定你要去实践实践，你才能够得到确定一样，就是小马过河，他这个母亲叫他是驮着这个面粉过条河，要过河的时候呢，还没踏进去，松鼠松鼠就过来警告他，你不要下去。这我前段时间我同伴掉到河里面了，他淹死掉，这个水太深了。 然后他一犹豫就问问，就回过来问问这个牛，这个牛就说了，他说没事了，这个水还不过膝盖，这个水很浅，你可以淌过去，啊，你放心过去。啊，他听了之后，然后呢，他犹豫一番，他就去了，他到了河里面，到了河里面见他当然比这个松鼠大了嘛，他肯定不会淹死，既不会像松鼠抓的那么深。这也不会像是这个老牛说那么浅，那么它直接就是有一个确定性的认识，所以它就不会呢有疑惑，不会有改变。那么我们同样说，有的人呢修净土，修着修着他修不下去了，不修了，人家说这个修净土啊太浅了，你这个还不定的到这个极乐世界呢。那有的修禅的，人家说了，你这个修禅的不好看。假设你没有能够开悟啊，见性基本的面目，下辈子你要在生死里面轮转，你看谁来救你？还不如早早的呢，念个净土，赶快往生的极乐世界，清一修，万修万人去那个最宝藏。那么他这一听了之后呢，他没主意了，他在这个时候念佛念不下去了。那有的人学佛了，听了某的人跟某些人跟他说了，你这学佛了吧？何必呢？等几十年光阴过就过去了，你也好好的追求世间的一些享乐享受。这佛法里面说的东西，你又没见到，那这些了，就是说他没有得圣解，他对于佛法、对于净土、对于禅宗种种这些道理，没有深入的学习观察，心里面呢没有得到定解，没有得到圣解，所以他就会被其他的人这话一说之后啊，他就开始改变。这个转呢，就是引转，转得住转变嘛，变化嘛。像我们有的人修禅，然后听了别人讲净土很好，很高兴，一下子呢听净土去了。他过几天以后又来个人说：“哎，像密宗这个，持咒，三密相应，这个身结印呢，口诵咒啊，意作观呢，这个跟这个佛了本尊呢，相应呢，能够得殊胜的加持力，能够寄生成佛，那行，赶快去这个成佛去吧，修密去吧。”他这心里面呢，没一个定准。没个定性，所以人就往往呢，随着外面其他人的这个话来转，这引卷为业，引卷为业，为邪正等教理正立于所取经，邪正等教理，邪是邪说、异说，不正确的这个说法，这不见得就是说。从世间意义上来讲，这个说了能够定它是邪教，那是从佛法究竟的意义上来说，它不圆满、不彻底，有范围极其的相对，并不是说他这个说的一定是很不好怎么的，不是这样。那么就是说由这些种种道理，还有呢就是说经验，除了道理之外还有经验呢。那比如说有些民间信仰，他们有一番道理，基本上也是先传宣传的这个道上，道上事情，这样会得到福报、福果，或者你供一些什么神灵啊，会保佑你们家人，确实，比如供个土地公啊，供个大王神呢、啊，这一供之后挺灵验的，那么这个是他的理论，还有他的经验。就是他供了之后发财了，身体好了，反正小孩不听话了，那晚上哭啊，这一求一求之后，他不哭了，很灵验。那么他有这个的经验，就是说邪正等教理正立，教理教就是说法上，通过这种种的说法，你觉得这个就是有道理，这个就是有道理，你就相信了。或者他这样做的时候呢，他得到这相应的经验，他觉得这个就是合乎于这个事实的。 那么他有这些道理上、事实上的一些经验，又能够深深的相信这件事情而不改变，所以我们要有这个稳固的信心。坚实的信心来自于哪里呢？就是来自于我们闻思佛法越来越深厚，对于佛法的道理有一个正确的坚实的认识，那么这样我们才可能坚固。那么这邪正等教理就其他的好像现在还有一些民族信仰呢，他们在地下暗地里传，他传的还挺厉害的，那么就是他有一定的经验，同时他也说出一番道理，又很能够和一些事实相合，这似是而非嘛。因为很多现象你要是逐一深层次来看，在前面一个角度是对的，再深入的角度呢看的是错的。就好像我们现在这个科学观念发展一样的，最初啊，就是说以什么地球为中心，看太阳呢、月亮呢，围绕着我们转。生活经验里面也确实觉得这个事情呢，应该没有错。你看，太阳就是东升西落，还不绕着我们地球吗？但是这个是相对的，等到这个天文学一发展之后，发现不是这个样子的。原来我们地球啊，绕着这个太阳转，不是太阳绕着我们地球转。我们地球的自己本身也在转，所以才会有这种错觉，有这种感觉，感觉到这个太阳呢绕着我们转，实际上我们绕着太阳转。那么这个地球的太阳转，那个时候就是以为是说太阳就应该是宇宙的中心了，那这就应该是对了。但是还不行，再进一步观察的时候呢，观察的就是说原来太阳它也只是很多很多恒星里面的一个，这是局部世界里面的一个星球，在整个银河系里面浩瀚无边，还有更远更无际的世界，那就把这个原先的这个错误的认识了，纠正过来了。那么说有一些这个基本的理论，说我们要做人处事，要忠义节孝，这些是做人的基本道德修养，这些应该是具备具足的。那么再次上去的时候，这个是说一个人间的基本伦常。那么到深入的时候，这个生死流转更高深的境界的天人的境界。天人的境界的话，就是说没有我们说色声香味触啊对世间这些五欲的追求，而是精神纯洁，精神高尚，操心高雅，能够为更注重精神。那么他就以这个为究竟彻底了。那么站到佛法深入再观察的时候，这个也不彻底。那要说观察到这个三界无安呢，犹如火灾了，要超越生死，到处烦恼，超出轮回，这个才是究竟的。那么对于这个道理有了这个深刻的认识的时候，然后他又去修正，得到这些呢这个经验道理上的这个认识，那么他就心里面呢审觉应时，就通过思维和观察纳入内心的这个这个理念，接受了能够觉得是这是稳固的真实的。这个一缘由此一缘呢不能影响，那就其他的缘呢不能影响。比如说这个大乘里面是说唯识学安立第八是阿赖耶识，为什么有安立阿赖耶识呢？就是说我们生死流转呢，它要有一个相续的依靠，还有在这个入灭尽经之后，入完又会回到这个生一个心理活动，生理活动的一个状态。那么中间它有一个微细的不因物质而有的存在，但如果没有这一分的话，就不可能说你入了灭尽定，不以色不以心，心所得停了， 等一下要怎么回过来呢？所以就说经历一个阿赖耶识，就有种子的作用呢，还在，没有完全的这个消散，没有完全的这个去除，所以它还能够延续，啊，所以这种种的思维观了之后，你心里面就认识到阿赖耶识的这个建立的需要，阿赖耶识的这个定义。那么佛法因果的道理，缘起的道理，你也是要通过这个嘞，学习观察之后，发现任何的事事物都离不开缘起，离不开缘起。那么有的人认为是神造的，有的人认为是说一个经微物质演绎，这个变化成这个世间的现象的。那么这些种种道理都不会改变你对缘起的信念，改变你的缘起的这个认识，所以不能引转故。若有欲境，甚解全无。如果是说这个境界，你还没有得到确定，没有得到呢确定性的认识，那你就是非犹犹豫豫的了，那就不可能起甚解，就不可能起甚解。就像我们有些人，他心里面是没底的，他只是一个粗浅的情感上的一个倾向。所以当有些人说其他道理的时候，说一些事情的时候，他要随着改变，随着改变，自己没有自己的这个定见，自己没有自己这个境界，那么这个就不可能是呢升起圣解性的。那么这里圣即是解了，是六力合四的解释。圣即是一个复合词，圣是一个含义，解是一个含义。圣的话是殊胜，有特别强的、特别有益、特别好的作用，就称为圣。解的话就是解了、了解、认识的意思。那么这里这个圣解了，就是圣就是解，解就是圣。解的话是决定解，圣的话呢是不可扭转、不可改变、坚固、不坏的、坚固不变的一个这么一个作用，就是坚固不变的作用。就是说你对于这个道理啊，对这个事情呢，有一个决定性的认识。那么说其他种种的说法，那么其他种种的这个不同的相似的道理，它不可能改变你，不可能影响你。那么这就是你的这个决定性所引起的这个稳固性，这个比较强的这个作用。这个是对于圣解心所的阐述。那么第三个心所呢是念心所，念为定心。我们讲的八正道，正念、正定。那么在这里，我们要对念心理活动呢有一个了解。念心理活动它的这个特性，它的这个体系呢，就是于诚习静，念心铭记不忘为性。这个就是念心理活动。就是说，我们经历过的，我们认识到的这些内容、道理，我让它在心里面出现，让它在心里面显现出来，明了的显现出来，这个不忘是它。那我们以前就学过佛法的一些经典的书啊，看过一些书的道理啊。那可是，当你想的时候想不起来，那些道理就是对你们帮助不了了，起不了作用了。但如果你能够想起来，你现在可以依照这个道理来观察、分析、思考，那么就有这个帮助。所以需要念，需要念的力量，就是让我们所学习过的、所经历过的、所了解到的这个境界、镜像，能够在心里面现起来，在心里面出现，所以这个就是铭记不忘为性。比如说，我们修止观、修不净观，修这个水边一切不触观，那你先是怎么样？ 了解一些什么叫不精选，比如说铁选关，这个身体怎么烂坏的，或者水病一些出的这个关，我取一盆水，然后看这个水之后呢，就跑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心里面就开始念水，水，水，然后也这个起想水，想水这个事情，那么这意思这观察就是这样观察了。那么这个水的像它就渐渐的明显的显现在你的这个前面，就显现在这个前面了，这个就是念的心理活动，比如说有人问你见过张三没有，你说让我回忆回忆想一想，我想一想就从我的这个内心里面所接触所了解的种种事物里面，将我以前见过的这个张三的相应的这些呢认识，将它拿出来取出来，在你心里面现起来，你就可以告诉他，哦，这个就是张三，我见过他怎么怎么样的，他有什么事，人相貌怎么样，性格怎么样，或者是乃至于更广泛，他人际关系怎么样，他对人处事怎么样，那么就是说把它拿出来了，这个就是令于诚心诚习静，令心铭记，不忘为心。当然这个念力，我这个念心所的，你这个念心所，还有每个人不一样，有的人的念心所的力量比较强，你像那个画家画画的，他有的人就有这种能力，看你一眼，那不用看第二眼就把你画出来，他到哪个地方把这个画一看之后，他回去他能够原样子把它这个叙述出来，那么我们有的人的念心所特点不一样，有的人是文字的念力很强，他把这个书一页一页翻过去之后，然后他就可以跟别人讲了，他说这个书讲了怎么怎么东西，就他念力很强，再讲五根了，五根五力啊，其中就有一个念根，念根，念的话呢，就是能够念诚习静，这个根呢是所依的意思，就是你常常这个练习，就能够升起念根，有了念根的话，就有念力，你常常念。要练习，这样就会有念。就像我们人一样，从小到大，那小孩子的时候就开始，常常叫他背书，就记诵，他形成习惯了，他记诵有这种良好的习惯了，那么记这个记那个，他很容易记得到。但我们一般没有这种习惯的人，他容易忘事，他不容易记事。所以这个念呢，我们要多了解一点，有念有强的，念有这个弱的，当然说根本的心要培养起来呀，是后面止观的相信，它定一为业，就是说这个定就要靠这个念来引发的，有定，这个定从哪里来呢？就由这个念引发来的。所以我们真正说，这个修禅定呢，就是修念，就是修念，只是他选取不同的这个对象来修，呼吸啊，感觉啦，心理活动啊，种种符号啊，咒语啊，这些种种的现象。都可以用来这个呢修行的，我们就念这些经典，先要了解，既然是诚习静呢，那我们先要去了解，去观察，能够得到明确的了解，确定的了解，得到圣解，得到圣解之后呢，就修念，修念念了念到深度的时候，就与这个相应，那你就能够得定。未受一时成所受尽，而不管是能引定故， 就是说我们素素的这个意思，常常的这个念想，我们所得到的这个境界，所了解这个境界，那么这就会这个不忘事，能够持续的明了的记起来，使令自己这个观察的镜像很明了而持续，那么这样就得到定了。好，我们今天就讲。